在你做大 up 的时候呢，很多投资者他们都会先看你有没有赚钱。好像我们在科技行业啊，很多的东西都要先软件开发，花很大笔的钱去开发，所以你就会一直在烧钱啊。再多一两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无限量的找更多的顾客，而我们不需要再花更多的钱去服务这些顾客群了。这个就是我们开始赚钱的时候。
你现在收听的是由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资讯平台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在这个节目当中有能杰和洪耀和你一起探讨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
我们曾经呢在节目当中聊过一些租房子的痛点，现在很多人租房子可能跟你我一样都是透过网站去搜寻或者是找传统的中介，但是有一些房子的质量真的是让我们觉得不敢恭维啊。表面上面看起来是光鲜亮丽，住进去才发现有各种的问题，租房子变成是一场很像是豪赌一样的赌博，甚至我们在签了合约之后呢给了押金才发现房子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因为我们的押金都给了，所以不可能随时离开哦。
对，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这种情况呢还算是比较幸运的情况，最起码呢哪怕这个房子是烂的但你还可以租下去吧。现在的这个房屋租赁行业里头啊，也有许多的骗子是怎么样呢，他们把那一些租借来的 Airbnb 民宿当作是自己的房子，然后呢就转租给别人，收取了这个大量的押金跟租金之后呢就一跑了之，导致这些租客呢就给了大量的费用之后还要被真正的房东给赶出去，是真的很可怜。
其实头痛的不只是这些租客啊，有一些房东也会遇到一些蛮不讲理的房客，比如说有一些房客他会赖在屋子里面，然后没有给租金，反正他就赖着不走就对了啊。然后呢有一些在这个房屋租赁行业当中常常会出现一些不够透明所带来的一些麻烦的问题。我们常常就在思考说，现在我们都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那我们怎样子可以运用互联网的科技或者是技术来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总不能够放任这些骗子或者是这些租房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放任它不断的发生而不去解决它吧。
对，那现行的这个处理方法呢，我们一般上都是讲什么，就是事情发生之后呢到这个法庭啊对簿公堂嘛，可是这种方法一般上都要花大量的时间跟金钱哈，所以其实真正要避免这种租赁纠纷最有效的方法其实是要确保租给你的房东跟你租的这些房客有足够的这个信誉哈。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 Speed Home 的 CEO 黄伟明，那他的公司当中其实就是处理这些租赁的一些问题，那我们请他来讲解一下现在在互联网的时代当中呢，我们要怎么解决一系列刚刚我们所提到的一些房屋租赁的纠纷。
那么在请伟明出来之前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Speed Home， 它其实是一家提供房屋租赁平台的企业，连接租客跟房东，透过事前的审核、免押金、保险计划等等的方式呢，来保障租客以及房东双方的权益。那么这家的企业呢，主要聚焦在雪隆一带，它的软件的下载呢，已经达到了55万，平均每一个月呢有70000户的这个用户来到这个平台寻找合适的房屋。那么呢我们现在就请伟明出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马来西亚当下的租房市场的现况，还有他们整个 Speed Home 的运作。 Hello 伟明你好。
你好你好。
好，伟明，我知道说你们的这个 Speed Home 呢是提供零押金的服务，这种服务呢对于房客很友善，因为我不需要第一个月的时候就可能给2个月半的这个租金给这个房东，对我的现金流是好。可是你们这样子的政策会不会去伤害到房东的利益呢？因为我们知道说房东为什么要收这个押金，就是为了避免说租客一走了之或是破坏里头的一些家具，那可以用这个押金来做补偿嘛。那你们在取消了这个押金之后，你们是怎么样的去保护房东呢？
基本上大部分的房东当他们听到这个是零押金的一个系统的时候，他们都是很担心的，然后就觉得哇，你们很偏袒的这些租客。其实我们想换一个方式来想，第一就是当你要押金的时候，可是在这个经济这么萧条的时候，大家都需要现金， 来周转。当你需要租客给你这个押金的时候，就变得慢嘛。那你要快还是要慢，还是要风险？那在我们这个平台呢，我们主打的是零押金。在这个情况下呢，你就可以得到速度最快的方式，不需要跟人家谈价还价，因为你是零押金已经帮助了很多嘛，自然而然你的房子就可以比较容易租出去。我们怎么去保护房东的利益呢？就是第一，我们会去评估租客的背景，他的 financial background 是否是 bankruptcy 呢，还是没问题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已经把很多不好的租客已经 reject 掉了。接下来就是讲到没有押金的情况下怎样去保护你们。那我们基本上就跟安联保险有一个房东的一个保险，那这个保险呢就是可以担保高达42,000零几。我可以简单的讲一下，它包括了2个月的租金赔偿。那如果租客给不起租金，这个保险就会赔你2个月。然后如果你是说水电费没有给，它也可以赔你高达2,000零几。然后如果你说他把你的电视机偷了，还是弄坏了，还是冷气偷掉了，这个是高达30,000零几。从这里种种来看的话，我看不到什么原因你还要拿这个 deposit。 所以在这里我们创造一个双赢，就是我们在快的这一块呢，就是无押金让你迅速的找到顾客，然后这个保险是担保了你，就是如果有什么问题，保险在这里给你一个保障，所以就是一个双赢。
是，其实看到这个 Speed Home 它主打这个 Speed 也就是快速租房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哦。那么你们除了透过这个免押金可以赶快很快速的吸引到很多的这个顾客之外，还没有什么其他的机制来确保这些租房的效率会比其他的平台来得更加的高呢？刚刚你也有提到一些关于说在审核的机制，或者是在审核租客或者是房客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没有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机制是你们觉得是比较有效的？
通常绝大部分的市场都是通过中介来租房子的。那在我们的平台上呢，我们是主打是点对点，就是房东对租客直接联系的，那这个就透明化了嘛，这个就是直接让他们都是透过我们的平台 chat 去协商的，那这个就是促进了速度嘛。那我们的系统也是高度的自动化，因为我们是一个科技公司，绝大部分的系统都是自动化的。比方说签合同的时候，基本上你需要把名字打在你的 Microsoft Word 里面，然后 print 出来，然后交给对方签约这些，那我们全部都是透过网上签约的。在这一个程序我们至少可以省1天的时间嘛。这个就是我们透过系统化然后高度透明化的平台上而促进这个速度。
好，我想要就是回到就是你创建这一个平台的一个初衷啊，这个可能没有在我们的提纲里面，但是我很好奇很想问，为什么伟明你当初会想要创建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是不是自己也是在过去租房子的过程当中碰到很多的问题，还是是因为你听到别人有很多的问题，你想要帮助他们解决呢？
应该来讲是2016年的时候，我拿到我的房子，我想自己去租出去了，就尝试了。发现是这么麻烦的，所以我就透过中介去做这些事情了。可是其实就算我透过中介租出去过后，我也要跟租客催租金啊，这等等的问题都需要我亲自去做了。那我就觉得会不会这个市场上应该有一个平台是可以自动化琐琐碎碎的这些事情了。所以这个就是透过自己的一个问题，然后想看有没有一个更好的方式。
明白。那其实有很多人很多的投资者其实应该都像伟明这样，就是他们之前买了很多的房产，然后就是希望说买房产就可以同时把这些房子给租出去，适合用来做这个租房的那些屋子呢都有各种各样的特性，像是地点啊、房型啊、装修都是不同的考量。然后据我们所知呢，你们其实有雪龙一带这个租房的一些数据，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其实什么样的房子会受到哪一些客户群体的这些喜爱吗？
在雪龙呢，我们的都是以家庭用户很多三房的房子最受欢迎的，那它大概占我们平台的交易有40%左右，大概介于租金是1800到2100零几。那如果你讲在苏邦啊、斯达巴啊、夏哈兰呢，在这个地区呢，我们主打是学生为主， 好，那他们就是租房间啊，这一类似的。所以每一个地区都有一个不同的顾客群。当你要买房子的时候，你要了解你的顾客群是谁，然后你买的单位要是哪一类型的。我们有发现到的就是因为马来西亚很多都是驾车的嘛，说如果你的公寓最少都要有一个 parking 啊，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大部分人都需要有一个 parking。 然后看你的地区是家庭为主还是学生为主还是传统白领为主啊，这些就是要做的考量。另外一点呢，就是看看有没有装潢。我们发现的大部分都比较喜欢装潢的，可是如果你讲是排屋的话，就没有就不一样了。可是我们现在主要讲的都是 condominium， 都是要 fully furnished 的，就是不需要做出很大的调整，他们就可以搬进去住的。大致上都是现在的趋势都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想文明你也是就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自己出来创业啊，至少我们现在在画面上面看到文明是真的是蛮年轻的，但是我相信有这样子的一种创业的概念，还有在这个行业里头你肯定会有很多你自己的观察，特别是在今年这个疫情的冲击，不是今年而已啦，就是从去年开始这个疫情的冲击以来，大家对于这个整个的房市都会觉得蛮悲观的。诶，但是最近我们又看到这个房市很像有慢慢的回来，有回温的这样子的一个趋势，也有很多的这个发展商在做一些新的 projects 啊。那我相信你们肯定有很多后台的数据可以去观察啊。那么如果用你们的这个租房的数据来去观察的话，你们对于整个的这个房产的行业会有一个怎么样子的看法？现在是已经回温了吗？
我觉得本来是应该回温了，直到这一个三月的时候，我们又来一个 you know 另外一个 wave。那现在又 lock down 了，这个就是应该是会慢下来。可是如果你说租这一块呢，我觉得还是很强劲的。因为你怎么说，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房子，那所以在租这一块是没有被影响的，只是说以前租比较贵，现在就想租便宜一点的，租便宜的就想更便宜的，就只不过是这样而已。可是基本上层面来看，在租这一块是没有影响。在买卖呢，我觉得其实买卖在现在的房价位，要买的已经买了，所以剩下的就是还是有钱的人在买。好，你是所谓的第一的first home buyer， 我觉得是还是不多了。
对，那疫情底下大家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不能够亲自到那个房里头去看嘛，那这样子的一种局限其实对你们的业务会有没有造成怎么样的冲击，然后 Speed Home 是推出一些什么样的方案来应对这种物理上的局限呢？你们是如何透过科技来在这个疫情当中度过的，可不可以分享这个部分？
我们在这个第一次 lockdown 的时候呢，就是去年我们有一个 home runner service， 会有人去带租客去看房子，所以不需要房东去带领那些租客去看的。那个期间呢，我们知道了要 lockdown 的时候呢，我们就赶紧叫他们去拍 video 嘞，尽量有多少件就拍多少件。那在三月的时候呢，在短短的几天，我们就把百多间房子的 video 就全部 upload 上网。三月我们就跌了整大概80%嘛。那四月的时候呢，就开始回温了，就已经回到正常的 sales 了。那在那个时候呢，很多人都响应，就是看 video 就租房子了，那个是一个最大的改变。而且我们发现到很多人也因为他们不想冒险了。因为你出去怎么说，你可能你会有风险去中到 COVID 嘛，宁可去看 video。 那在当时的时候，很多人就问如果看了 video 我不喜欢那些房子，还是有跟 video 不一样的话怎么样，我们就说我们给你三天保障，就是180退还如果那个房子和你所看到的 video 是不一样的，我们180退还给你。那这是给了他们一个保障。RMCO 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去看房子了。那还是有一些是不要的，那我们怎么呢？因为他们说video 还是不可靠了。那有没有其他方法？我们后来呢去了房子，然后就 WhatsApp video call 他， 然后他就说给我看那个厨房，他就走到去厨房给他看了，就是透过 WhatsApp video call 就这样子视讯给他看了。透过这一次的事情当中呢，我们就打算推出一个新的系统，就是透过机器人去看房子。应该九月我们就可以透过机器人去看房子。
这个很好奇想问一下，所谓的机器人看房子是怎么样的一个模式啊？
就是把机器人放进房子里，然后它可以遥控那个机器人，
像 Runner 这样是吧？它就可以移动，然后有一个摄像头。
对对对。
哦，好，明白。
对对对。
所以真的是感觉到说，现在虽然是疫情的期间啦，但是就是我们可以用透过科技的方式，然后让更多人更方便的可以看到房子啊。那特别是刚刚伟明有提到说，现在买气可能对于房子的买气来说呢，是比较没有办法这么快就回温，大家都要租房子嘛，那没有买怎么办？就只好租，所以在租赁这一块肯定还是会有一些的成长的啊。那我们也看到说，你们 Speed Home 在马来西亚的生意呢，大部分都是聚焦在雪隆一带。那么在其他城市，好像没有太多的用户。然后你们很像也有想要出海发展到这个东南亚的其他的大的主要的城市啊。那看到你们现在规划的都是在一线，有没有想过要去比较二线的地方去发展？比如说槟城啊、JB 啊、古晋啊这些地方。
在我们平台生意上，我们主要最看的就是人口。那在马来西亚当然是吉隆坡，然后也最大的原因就是工作机会。因为当你要讲到租赁这一块生意的时候，你就是要人搬进来这个城市嘛。那如果你在马来西亚的话，如果你讲到 JB 还是槟城呢，它是有就业机会，可是就是比较少了。然后其二的就是人口的问题。那所以我们为什么先进一线的城市呢？就是好像我所说的，工作就业机会多，还有人口密集。那曼谷呢，就是我们下一个要去的城市，在东南亚它算是第二多人口的城市了。所以我们就打算先进军这些第一线城市。
所以这个其实定位非常的清楚啊，主要都是针对就是国家的首都或大城市，所以这个专注力就不会放在一些二线城市上面。
对，就是虽然我们没有把我们的推广工作在这些二线城市，可是有很多的房东啊还是租客都是有到我们的网站去寻找这些房子的。只是说我们的 Home Runner Service 呢，带这个租客去看房子这个服务呢，只是局限于雪隆区而已。所以其他的区域就是说你必须要自己做了。可是你讲到我们的其他的服务，比方说帮你收租啊，这些东西我们都帮你做。
所以其实也是关乎到一个新创企业，它要瞄准的就是成长率最快的市场，它会往那边先投入资源嘛。那我们也知道说 Speed Home 作为一个新创企业，获得了这个大马 Alliance 和 Gobi Partner 得到他们的融资啊，成为他们投资的对象。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作为一个新创企业，你们在融资的时候的一些困境或是一些方法，以及现在目前这种风险投资机构对新创企业的一些态度？
在 Gobi 呢，他们的商业模式呢，通常是在就是说我投资十间公司，七间可能会是 iBuyer 的，然后两间回本，一间就上市了。那这个是他们的投资方式。那 Alliance 呢，它是不一样，因为我们和他合作了很久，他觉得他对我们的生意有信心，我们双方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策略伙伴。那他们觉得这门生意是可以成长的，所以他们也投资了。在 Gobi 和 Alliance 他们两个的投资心态都不一样，可是总结来说还是他们对我们的生意有信心了，只是说一个就比较因为不介意风险，另外一个是因为他们跟我们合作了很久，他知道我们的能力还有我们的前景而投资。在你做 startup 的时候呢，很多投资者他们都会先看你有没有赚钱。好像我们在科技行业很多的东西都要先软件开发，你没有顾客你也是要软件开发，然后因为你需要大量的顾客而去到你收支平衡的程度嘛，所以你就要花很大笔的钱去开发，所以你就会一直在烧钱啊。可是他们的看法就是，当你去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因为你是开发软件，好像我刚刚所说我们很自动化的， 再多一两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无限量的找更多的顾客，而我们不需要再花更多的钱去服务这些顾客群了。这个就是我们开始赚钱的时候。在这一个观点上，很多投资者都不可以了解的。他们说，为什么你要用这么多钱？我买一个 software 就好了吗？可是你要一直去进步啊，好像我们现在要开始用 AI 大数据，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所以很多传统投资者不了解，当我们跟他们谈起融资的时候呢，他们都会讲，哎呀，这些公司不可以的啦，你可能要烧十年的钱都未必会成功。如果你看现在 Grab 也开始上市了嘛，但所以这个就是公司他们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就需要上市集资，这个就是投资者可以 cash out 的时候。
我想再追加一个问题哦，伟明，就是现在对于马来西亚的融资环境来说，或者是对于投资者来说，出海这件事情，就是除了马来西亚市场，一定要也要去涉猎其他东南亚的市场，比如说泰国啦、越南等等，这个对于融资来说是不是很重要？
哦，一定很重要。其实是看你的生意模式，如果你是要慢慢的成长，那你可以慢慢的你赚钱了，然后跟银行融资，然后再去扩展。在我们这一行呢，我们主打的就是以成长速度为主。如果你要慢慢的成长，这样你就不烧钱。可是我们在这个科技行业，我们是以快，就是我们要用金钱来买时间。以前的方式是我们用时间慢慢存钱啊，慢慢的去做，现在是以钱来买时间，一寸光阴一寸金啊，寸金难买寸光阴，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之所以烧钱，是因为我们要成长快，然后以短时间壮大。
明白。
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的这些新创的idea 也好，或者是公司也好，跟我们过去传统的制造业的那种制造业思维是真的很不一样的啊。那今天跟我们这样聊了之后，就会感觉到说，其实在我们马来西亚有很多很优秀的新创，那也都很有潜力。虽然我们跟很多的国家比较成熟的，比如说在3C 的科技的这些产品上面，我们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跟别人竞争，但是我觉得在新创上面，我们是绝对有实力跟别人竞争的。洪耀，
其实尤其是在科技这个部分，因为你一旦你的技术跟不上，那它可能就是 winners take all， 每个人都依赖一款的时候，它其实那个市占率就会疯狂的。你只要到那个顶端，像伟明讲的，你只要是比如说有一个新的客服，那全部人的用户都涌向你，你的 cost 不变，但是你的盈利却是可以无限的翻倍。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Speed Home 一直要不断扩张的原因啦。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伟明，就跟我们聊聊这个新创公司，其实也真的很不容易，从16年一直所谓的烧钱到现在不停的增长。我相信这一个过程当中 CEO 或是团队都是没日没夜爆肝在赶进度。非常谢谢你，伟明。
谢谢你，谢谢你。
好，开门见商是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my、 YouTube Channel BFM 财经以及各大的 Podcast 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每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准时更新，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开门见商。下期见。